曼哈顿老兵节游行感恩为和平作出贡献的军人，中情局受挫，情报官员说收集中国情报太难，同党议员被控违法，英国首相说英国不是腐败国家，欧盟斥资400亿欧元发展基建对抗一带一路，白罗斯威胁欧盟，如果制裁我就断你的气，一组国际军事简讯，等待超过两分钟要收等候费， Uber 被告歧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2号礼拜五，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希望之星记者在现场的采访报道。11月11号是美国退伍军人纪念日，又称老兵节，和往年一样，2021年纽约市的老兵节大型游行纪念活动如期举行。游行路线从曼哈顿第25街第5大道开始，沿第5大道往北行进。虽然游行要在下午2点左右才开始，但上午11点钟就有很多的美国军人聚集在第5大道的几个街口整装待发了。在麦迪逊广场公园举行简短的开幕仪式之后，游行在1点45分开始，游行队伍由军乐队打头阵，阵容强大的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旗阵、腰鼓队压阵，引来热烈掌声。游行队伍有老兵组成的方队，亦都有年轻的军校学生方队，以及一些行业和民间团体组织。他们向每一位退伍军人，尤其是参加过历次战争的退伍军人，表达深深的敬意和感恩。今日游行的主题是纪念911事件和全球反恐战争20周年，以及沙漠风暴行动30周年。民众纪念、尊敬、感恩为和平作出巨大贡献的军人，正是因为民众向往和平和自由。从1968年开始就在美国海军服役的退休海军大教泰勒说，今日来想亲自感谢那些在战争当中受伤，那些坐在轮椅上的军人，感谢你们为国家所做的一切，无论肤色和种族，所有经历过战争的人都团结在一起，为了和平而战。今日不庆祝战争，而是庆祝国家的和平和统一，这个亦都是我们作为军人存在的意义，服务国家的意义。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自由，亦都是为了和平。共和党纽约市长参选人、非营利组织守护天使创建者柯蒂斯·斯利亚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军人，他们为这个国家做出了如此多的牺牲，不论是战争定是和平时期，无论是退伍军人节定是每日，我们都应当记住他们对国家的奉献。我们国家的根基是民主，精神是自由独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能够随意地改变我们的国家。近日，美国情报界官员表示，美国情报界当前缺乏关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核心圈的高级情报，这样让拜登政府高级官员感到担忧，而中共正成为一个更难对付的目标，更不透明。与此同时，美国高层对了解习近平决策的需求正在飙升，美中的紧张局势亦正在因为台湾问题而升温。对此，中情局目前正在寻求解决方案。根据彭博社今个月10号报道，曾经参与审查过最敏感美国情报报告的现任和前任情报界官员都表示，他们对北京迅速采取行动巩固对香港的控制，在南海部署军事力量，限制对疫情起源的调查，阻碍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以及加强对外国的黑客攻击感到惊讶。目前几名现任和前任的情报官员认为，随着拜登政府寻求更多地将其外交政策战略转向对抗中共，美国的情报机构在为美国政策制定者提供所需要的中国情报方面面临困境，美国情报不足正在恶化。习近平即使明年能够成功连任，但他的最终继承者是哪个等一些基本问题，美国知之甚少。 外界認為美國對中國的情報不足，中情局承擔很大的責任，因為該機構主要負責招募情報人員。此外，中共曾經破壞中情局的情報網絡，為美國情報亦都帶來了衝擊。報導還指出，習近平上台之後導致美國獲得情報更具挑戰，從習近平前任的集體領導體制轉向習近平主導的體制，意味著中央情報局不得不從關注七名甚至九名最高領導人的核心圈子轉變為只關注一名領導人。此外，中共日益加強的監控設施亦為在中國的情報人員帶來挑戰。中共的監控已經覆蓋中國城市，並使用複雜的面部識別軟件來跟蹤威脅。針對這個問題，中情局局長白恩斯上個月宣布成立一個中國任務中心，以加強中情局對日益敵對的中共政府的關注。白恩斯在接受全國公共廣播電台採訪時曾經表示，中情局正在研究如何應對中共無處不在的技術監控和中共情報部門的其他非常先進的能力。白恩斯還暗示了一種潛在解決方案，他說中情局正在考慮是否按照冷戰當中用來對抗蘇聯影響力的方法，在中國以外的地方部署中國專家，無論是營運官、分析師還是技術專家，這樣可以使美國在競爭和實地對抗當中更有效。不過，根據彭博社採訪的一些消息人士表示，這一類宣布更多地是象徵性的，而不是具體實質性的，需要有增加經費開支和人員編制的支持才行。近日，英國保守黨籍的國會議員接連因為操守不佳甚至違法遭到指控，引發外界關注。而作為同黨籍的首相約翰遜，今個月11號駁斥了英國貪腐猖獗的講法，他表示英國不是腐敗的國家，而違法者將會面臨制裁。據 BBC 報導，下議院保守黨籍議員柯克斯因為涉嫌利用國會職務之便而私下從事報酬豐厚的其他工作，儘管他否認違法，但仍然遭到當局調查。柯克斯自2005年開始出任議員，並持續擔任辯護律師，而他的法律工作包括為英屬處女群島政府擔任涉貪調查的顧問，去年借此兼職賺了近90萬英鎊的收入。此外，同屬保守黨籍的議員派特森亦都遭到揭發為支付他薪資的兩間企業遊說內閣大臣。按照規定，英國國會議員得以身兼醫生、律師或者從事寫書、演講等工作，但必須申報額外收入以及所獲禮物和捐贈，而且不得為個人或者經濟利益使用國會辦公室等公共資源。針對同黨議員的貪腐醜聞，作為同黨籍的英國首相約翰遜在出席聯合國氣候峰會時向記者表示說，我真心認為英國絕不是一個腐敗國家。同時在回應法新社的提問時，約翰遜還以自身為例說，我所有的財富申報都遵照規定。約翰遜還強調，違反規定的國會議員應該遭到適當懲處。歐盟將會在下個禮拜公布其超過400億歐元的技術和基礎設施支出戰略，這個是西方應對中共一帶一路計劃的關鍵部分。根據彭博社看到的一份草案，歐盟的這份全球門戶戰略將會專注於數碼、運輸、能源和貿易項目。該計劃是為了促進歐洲在全球的利益和競爭力，同時亦都促進可持續的環境標準和價值觀，譬如民主、人權和法治。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9月15日宣布將會推出全球門戶計劃，以抗衡中共一帶一路倡議。該計劃是在英國6月舉行的七國集團峰會之後出台，當時參加會議的各國領導人同意發起由美國主導的一項全球基礎設施倡議，建設更美好世界，以綠色方式抗衡中共的一帶一路倡議。拜登政府稱其以價值觀為導向、高標準而且透明。草案當中說，全球門戶計劃將會為歐盟已在全球範圍內所做的廣泛基礎設施投資提供一個扇形品牌，以便在成員國之間進行更好的協調，擴大與國際和區域夥伴的合作，並使資金得到進一步利用。在企業經營當中，扇形品牌策略是指將企業所有產品賦予同一個品牌，但對產品的宣傳活動和組織創意就分別進行。 根据该草案，除了几十亿欧元的赠款之外，欧盟将会从其欧洲可持续发展基金机制当中提供400亿欧元的担保。该文件还指出，根据欧盟目前到2027年的预算周期，通过其全球欧洲发展援助计划，对互联互通的投资预计将会大幅增加，总预算为795亿欧元。白罗斯同波兰发生边界移民危机纠纷，欧盟计划下个礼拜实施新制裁。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11号就威胁切断欧洲天然气供应作为报复，这样将会打击欧盟的敏感地方，尤其是欧洲天然气价格大幅度增长的背景之下。俄罗斯销往欧盟的天然气是经由穿越白罗斯的亚马尔输气管送到波兰和德国。根据白罗斯总统府发布的消息，卢卡申科告诉国内官员，如果他们对我们施加额外制裁，我们必须予以回应。我们正带给欧洲温暖，他们却威胁我们，如果我们停止供应天然气会如何？由于卢卡申科的连任和他对反对派的镇压，欧盟加大了对该国的制裁力度。国际社会指责白罗斯为了报复，故意组织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移民非法越境。近几个月不断有移民试图跨过白罗斯国界进入波兰，但今个礼拜却突然涌现几百名移民一同尝试越界，遭到波兰边境防卫队击退，使这一场危机来到新的高峰。欧盟话白罗斯的行为是对其外部边境的混合攻击。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0号表示，欧盟为了这一场移民危机，可能在下个礼拜对白罗斯实施新制裁。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军事简讯。美国海军11号宣布，与以色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巴林10号起在红海展开5日的联合军演。这个是两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首度公开的军事合作，也是四国首度对外承认的联合海军演习。在美国斡船之下，阿联酋、巴林和以色列去年9月达成阿伯拉罕协议，让彼此的外交关系正常化，背后动力是这些国家都对伊朗抱持疑虑，并希望借此促进经济。美国海军在声明当中表示，演习目的是为了加强参与的军队之间的协同操作能力。身兼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和海军第五舰队司令的古柏中将表示，见到美国部队和区域伙伴一同训练，来加强我们共同的海上安全能力，令人兴奋。海军合作有助防卫航行自由和贸易流通自由，这些对区域安全和稳定十分重要。法新社报道，今次演习项目包括在美国两栖登陆舰波特兰号上进行登船、搜寻和夺取训练。根据美国军事传媒海军新闻报道，韩国上个月推出了新一代的江华岛号辅助潜舰救援船，预计在2023年移交韩国海军服役。韩国国会国防委员会主席敏洪志表示，江华岛号是一艘最先进的船只，能够在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完成任务。国家的强弱取决于海军，期盼该船能够保护我们的海洋安全，同时对保障人民生命财产作出贡献。根据法新社今个月10号报道，美国政府针对叫车服务公司 Uber 对坐入车内需要更多时间的身心障碍乘客加收等候费，涉嫌违反公民权利保障，并提出诉讼。对此，司法部表示，只要司机接客人的时候等待超过两分钟， Uber 就会加收费用。对身心障碍乘客收取这种费用属于歧视，违反法律。司法部助理部长克拉克在声明当中表示，这个诉讼是要让 Uber 守法，同时传达强而有力的信息， Uber 不能够只因身障乘客需要更多时间上车就惩罚他们。针对这个诉讼， Uber 公司表示，这项诉讼让人惊讶而且失望，已经持续同美国政府讨论此事。不过 Uber 表示，已经将等候费用退还给身心障碍乘客。上个礼拜开始，乘客只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这项费用就会自动减免。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